各位西森家人平安，今天会前的真心话来谈什么呢？天路永远不封路，天路永远不封路啊！那我们来看一下，从创世纪这里，我们知道天路已经封了，天路已经封了，在一章的23到24节告诉我们，耶和华神便打发他们出伊甸园，耕种他们所自出之地。于是他把他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边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八火焰的箭，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所以地上伊甸园的路已经封了，但是天路还没有崩啊，所以你只能往天上走。你在地上不管你要寻求什么，都是没有路。耶稣在那里警告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那不就是我们现在吗？吃喝嫁娶啊，直到挪亚进方舟日，不知觉洪水就来了，把他们全部冲走了。人子降临也是这样。耶稣的警告不是说只有挪亚日子是这样，现今的日子也就是这样。29日就是前2天的万圣节的狂欢夜，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发生在韩国首尔梨泰院践踏的故事。什么叫做梨泰院践踏的故事啊？就很多的年轻人跑去庆祝这个万圣节。万圣节是什么？就是西方的鬼节。在那里吃喝玩乐啊，结果造成什么？154人被践踏死亡，被击死，哦，几百人受伤，还有4000人失踪。不少目击的民众媒体皆用“人间炼狱”来形容。当你看到这件事情，这是2天前在韩国发生的事，这些年轻人大都十几岁、20几岁的，他们学习潮流时尚，而这些年轻人大部分我相信是基督教家庭的孩子，有一大部分是的。然后呢，他们也去庆祝这个鬼节，结果被人家挤死、踏死、现场踩死。你看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代表什么？现今的教会如果不起来担任牧养年轻人的工作，还把世俗或者东西带进教会，或许说教会也没有胜出，庆祝这个万圣节，那教会有没有庆祝圣诞节？有啊，那圣诞节在干什么呢？在那里，牧师扮演的圣诞老公公，扮演的圣诞老公公在怎么取悦会众？所以这个圣诞节已经变成世俗化的一个狂欢的节日，圣诞老公公取代了基督的位置，但是教会他并不知道，大家都好嘛，好玩呐、乐啊，然后呢，青年学子也就这样子学习啊，所以这里让我们一个醒思，这个时代就像什么？就像小敏最近写了一首诗歌，如今是一个艰难的时代。瘟疫、饥荒、战争接踵而来，因为什么？人类把神的秩序破坏了，至高之道藐视神的存在。啊，人们的心情已经不再是忧伤看海了，都是惊慌焦虑，为生存徘徊。封城、封路、封村、封国，只有天路不封也不封隘。所以，从这个现今的时代，就是说，教会要悔改，向神悔改。如果再走世俗化的路线，那好厌恶的寡妇正活着的时候也是死的。就像无知的财主在那里为自己盖了多大的仓库，神说：“我今天就要你的灵魂，你的灵魂要归给谁呢？”所以，愿这次韩国首尔的这个践踏人间炼狱的故事，给教会一个醒思：教会如何来带领青年学子走向金钱的道路？
艰难的时代，瘟疫饥荒战争将会接踵而来，那是因为人类把神的次序破坏，自高又自大，藐视神的存在，人们的心情不再是忧伤慷慨，都在惊慌焦虑，为生存徘徊，风尘风露风存风过，天路上从不封路更不封爱，惨痛的教训只有向神来悔改，单一的鸟儿怎能飞起来，敬畏谦卑圣洁，活出耶稣满满的爱，你才有盼望走向未来。
各位西山灵修的家人，早上平安，又来到我们今天早上灵修的时间。我们今天的灵修进度来到了创世纪第七章，十二篇真心话的主题是神的心意，全家一起进方舟。神的心意，全家一起进方舟。我们主要引用的经文是七章的一到四节。耶和华对挪亚说，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方舟，因为在这世代中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义人，凡洁净的畜类你要带七公七母，不洁净的畜类你要带一公一母，空中的飞鸟也要带七公七母，可以留种活在全地上，因为再过七天我要降雨在地上四十昼夜，把我所造的各种活物都从地上除灭。接着让我们来看今天灵修经文的引言。今天灵修经文来到了创世纪第七章，主要讲述神用方舟施行拯救，人的罪恶滔天灭顶，神就要用洪水灭世。神吩咐挪亚带着全家八口牲畜与飞鸟进方舟，因再过七日神的审判便裂天而降了。挪亚就遵行神的吩咐，带着一家人牲畜飞鸟昆虫与各种动物都一对一对进入方舟。当挪亚600岁2月17那一天，洪水有两个源头，一大渊的泉源裂开了，二天上的窗户敞开了，天降大雨40昼夜，地上的海洋和河流的水泛滥上升，水位上升而淹没高山。摩西以水势浩大来形容当时患难的情形，整个大地成为无际的深渊，水位超过高山有15昼之多，大水在地150天，全地上一切的活物和有气息的生灵全都死了，无一生还，只留下挪亚和那些与他同在方舟里免于洪水的审判。在方舟里与方舟外的区别是何等的大，在方舟里便是生命平安，在方舟外就是悲哀死亡。方舟预表基督，信耶稣得救，不信者灭亡。当神愤怒大日来到，谁能站得住呢？接着让我们来听寇少涵老师的短讲信息。神用洪水灭世，神用洪水 灭世。
我们从创世纪的第七章第八章，你就可以看见神借着洪水毁灭那个时代，这是圣经很早的一个记载，这个记载很可怕，整个的世代被洪水毁灭。上帝要人悔改，挪亚传义道，没有人听，没有听之后，神叫他造一个方舟。其实造一个方舟在那边也是一个记号，哎，没事造一个那么大的船干什么？就让周围的人看嘛，看你为什么要造一个这么大的船干什么？一定有一些奇怪的事情。在这样子的不断的提醒，不断的劝导，人不听不听不听，把上帝的恩典，把上帝的借着他的仆人挪亚所讲的话，当作不当一回事来处理的时候，时候到了，神的时候到了，洪水降下来，40天雨不停的降下，渊面打开，天上的窗户打开，雨水降下来，整个世界被淹掉。这让我们看见一件什么事情？看见一件事情，神要借着这件事情告诉历世历代的人，他仍然保留挪亚一家，知道这家还会繁衍，还会继续子孙绵延全地，但是留下一个很重要的记号，就是这位神他厌恶罪恶。今天有很多时候在我们造的神里面，那个神只是听话的神，能力也许需要他强点听话，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神厌恶罪恶。今天我们活在这个时代里面，有没有时候看见说，有的时候我们只追求物质生活的丰富，我们为了自己个人的成就，我们愿意把别人，我们喜欢把别人踩在脚下，我们看不见别人的需要，我们会伤害别人，我们觉得无所谓。世界上常常讲的一句话就是，抓到的是你的，抓不到是我的。世界那个低的那个法律标准，你如果我真的违法，你抓到我好了，我认命了，抓不到那我就为所欲为。人没有神的时候，人就活成这个样子，神不知鬼不觉。如果那个神跟鬼都是自己造的，真的是神不知鬼不觉。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位创造的真神，他什么都知道。他今天没有处理，并不表示他不处理。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说，神的恩慈、宽容跟忍耐，是为了要等我们回头，不是说他疏忽了。但是有的时候怎么样？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不回头，累积他的愤怒。我们可以讲，在挪亚那个时代就是这样子。神等候了很多人，从亚当犯罪以后，该隐犯罪一路以下来，人活在罪里面。到了第六章，犯的罪那么大声，还忍耐。在这个情况之下，神有忍耐，可是不是无限期的。时候到了，你不断的累积神的愤怒，神处理了。
寇森老师在这个短讲里面告诉我们，这个神的忍耐不是无限期的，时候到了，人继续的累积神的愤怒，神是要处理的。所以借着这个洪水灭世的故事，在警戒现今人，神把他的提醒都写在圣经上，不要再像当时的人不听不听不听不听、哦、所以我们要听神的话。好，接着让我们来看今天的真心话。第一个主题是全家一起进方舟，全家一起进方舟。好，全家一起进方舟呢，这是神的心意。神从天上呢看见人类罪恶在地上很大，都落到人的尽头的时候，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了。最终神不得不宣告他的审判，要将地上一切除灭，但慈爱的神还是给人类留火种。耶和华对挪亚说，你和你全家都要进方舟，因为在这个世代中，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义人。进入方舟原文的意思是 come into， 就是到我这里来。神邀请人主动要到神那里去，这个邀请不是只邀请一个人，而是邀请全家的人一起来，一起来进方舟 come into。 我们看见方舟的救主不单单是为挪亚个人，方舟是为着他的一家人，进方舟是以家，以这个家为单位的，不是个人为单位的。 出信的人应当把家里所有人都带进方舟里去。我们可以向神这样祷告说，神啊，我已经相信你为我预备方舟的救赎，耶稣基督，你应许我一家人都可以进入方舟，神啊，祈求你把我全家的人都带进方舟。如果我们常常有这样信心的祷告，神必定垂听我们祷告，从方舟的救赎里我们可以清楚看见神所给我们得救的应许是以一个家做单位的，而不是以一个人当作单位的。我们应该站在神应许上为我们家人的得救祷告，并使常常宣告神的话，当信主耶稣，我和我一家都必得救，当信主耶稣，我和我家一家都必得救。好，这个是全家一起进方舟。那全家一起进方舟，让我们来看看圣经的例子。我们看到圣经的例子，因为神的心意是要让全家都进方舟的。首先看旧约的第一个，全家受割礼。神对亚伯拉罕说，你们世世代的男子，无论是家里生的，是在你后裔之外用银子从外人买来的，生下第八日都要受割礼。你家里生的和你用银子买都必受割礼，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们肉体上做永远的约。神和亚伯拉罕立约的记号是割礼。凡受割礼的人，意思是什么？是属乎神的。受割礼的应许不是只有给亚伯拉罕一个人，乃是亚伯拉罕全家。好，再来第二个例子，是一家一只逾越羔羊。神吩咐摩西说，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本月初十日个人要按着父家取羊羔一家一只，各家要取点血涂抹在吃羊羔的房屋的左右门框上和门楣上。逾越节的羊羔明显是给一家的，不是给一个人的，不是一个人宰一只羊羔，乃是一家宰一只羊羔，血涂在门框上，一家就能够得着保护，面面的天使就不能进到这一家，就越过他们去了。第三个例子，全家得着祭司的职分。耶和华对亚伦说，你和你的儿子并你的本族本家的人要一同担当刚犯圣所的罪孽。神所应许的祭司职分也是全家的问题，而不是个人问题。亚伦的全家继承祭司的职分，以色列人所献的举祭并摇祭都是你的，我已赐给你和你的儿女当作永得的份，反正你家中的洁净人都可以吃。所以祭司是一家人做的，不是亚伦一个人做的。祭司的职分是完全以家做单位的。来，再来看新约的例子。新约全家得救例子，第一个是撒该一家。耶稣告诉撒该，今天救恩到了这个家。第二个例子，一个大臣的全家，耶稣医治了大臣的儿子，他自己和全家就都信了。第三个例子，哥尼流全家。哥尼流是一家得救，不是一人得救的。彼得在讲道时，哥尼流家里所有的人都得着了圣灵降在他们所有人身上。第四个例子是禁足一家。保罗向禁足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在全部的旧约，神对待人是以家来做单位，但照样的在新约里，神对待人也是以家来做单位的。我们知道神的心意是要全家都得救，我们从今以后传福音的目标都是一家一家的。神以一个家做单位，神的心要全家一起进方舟，全家一起进方舟。没有方舟不是挪亚发明的，乃是照着神的启示制造的。耶稣是我们唯一的拯救，他是方舟，全家都进入方舟吧，是神对我们全家的邀请。主耶稣应许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愿我们都能够像耶稣一样的宣告，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感谢赞美主。所以从方舟 拯救的故事，让我们知道神的心意就是全家。今天神让你认识了福音，拯救你从黑暗当中出来，为的是让你传福音给你家里的人。现今的世代真是一个艰难的世代，真的是艰难的世代。让我们借着这首诗歌一起来敬拜吧。愿神怜悯现今的世代。我们看到方舟的警告也是向现今世人的警告，在这个艰难的世代里，我们如何进前度日呢？
如今是到了，
如今是到了一个艰难的世代，瘟疫、饥荒、战争将会接踵而来，那是因为人类把神的秩序破坏，至高又至大，藐视神的存在。人们啊，你还有心情游山看海吗？是不是都在惊惶焦虑为生存徘徊呢？封城、封路、封存又封国，天路上从不封路也不封爱。让我们一起来向神悔改吧。若不悔改，就好像单一的鸟儿，怎能飞起来呢？让我们用敬虔、谦卑、圣洁活出耶稣的爱，我们才有盼望走向未来。主耶稣，你把灭世用洪水灭世记载在圣经上，是要警惕我们现今的人。现今可以说是一个艰难的时代，现今的时代让人们没有在心情忧伤。主耶稣，你警告我，挪亚当时的日子如何，现今也是如何。当人不听不听不听挪亚一人的警告，现今的人可听你的警告吗？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起来，起来把我们的福音传递，首先是我们家里的人，这是我们基本的责任。今天我们看到韩国首尔这些青年学子被活活的踏死，为了庆祝那万圣的鬼节，在世界的洪水，在世界洪水当中被淹没。今天我们家里的孩子到底是在哪里呢？首先我们就应该把我们家里的孩子带进方舟啊。主耶稣啊，求你怜悯现今的家长，尤其是基督教的家长，让孩子跟着世界的潮流在那里游来荡去。有多少的家长愿意带孩子起来灵修读经，走进前的道路？主耶稣，在这个艰难的时代里，我们的下一代会更加的艰难。那我们用祷告的心来托住这艰难的时代。现在封城、封路、封村又封国，但是天路永远不封啊！当我们看到地上路都封的时候，我们只往天路走，因为主耶稣你就是天梯，你要我们一心向着神往天路去，因为你的爱永远不封闭。主耶稣，感恩你今天 经文对世人的警示，那我们就紧接这个警示，把你的爱，你的救赎带给我们全家的人。谢谢主，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在这个艰难的时代，有比挪亚那个时代还好吗？没有的，风尘风露，风吹又风狂，往天路走吧，把家人一起带上天路，进入方舟，这是神的心意。常常宣告，当信主耶稣，我和我一家必定得救。我们今天灵修就到这里，愿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山看海，都在惊慌交。